大家好，这里是每天十分钟聆听一本书，成长一点点。我是秦科。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有关于个人理财的，名字叫《怎样选择成长股》。通过系统性的方法寻找成长股，找到后买入并长期持有，这种做法可以帮助我们在长期内获得投资成功。在《怎样选择成长股》一书中，作者菲利普·费舍系统性地介绍了他投资成长股的方法。该书于1958年首次出版，影响巨大，被沃伦·巴菲特誉为价值投资者的必读书籍。本书的作者菲利普·费舍是现代投资理论的先驱。他1928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商学院，旋即进入了旧金山国安英格鲁国民银行投资银行部当证券分析师，开始了他的投资生涯。在美国股市大崩盘后的1931年，年仅23岁的他就创立了费舍公司，主要从事投资顾问业务，并从此走出了一条投资大师的传奇之路。在此后的几十年投资生涯中，他成功地发掘并长期持有了摩托罗拉、德州仪器等大型的超级成长股，不仅个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也为他的专业人士的圈子里面赢得了炫赫的名声。通过本书的聆听，您将获得以下两个层面的提升：一、金融世界纷繁复杂，投资成长股可以让我们处于有利的位置；二、投资成长股过程中的食补药。下面我会用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述本书的精髓。熟悉价值投资的沃伦·巴菲特的投资者对于菲利普·费舍的名字肯定不会陌生。沃伦·巴菲特的投资哲学被誉为一半格雷厄姆，一半费舍。格雷厄姆让巴菲特了解到安全边际的重要性。当一家企业的股票总市值低于企业的流动资产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买入股票是有利可图的。而费舍则让巴菲特了解了买入好企业的重要性。查理芒格坦言，如果沃伦巴菲特没有学习费舍的投资理念，他也不会拥有今天的巨大成功。到底投资好企业有何神奇之处？就让我们跟随作者投资大师菲利普·费舍一起，在今天这本《怎样选择成长股》中，看看他是如何系统性的投资成长股，在长期内获得投资成功的。接下来我将从金融世界纷繁复杂，投资成长股可以让我们处于有利的位置，以及投资成长股过程中的食补药这两个部分来出发，带领大家了解系统性投资成长股的方法。下面先进入第一个部分的解读。金融世界纷繁复杂，投资成长股可以让我们处于有利的位置。金融世界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地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任何一只股票的价格都是五种重要力量相互交织之后的结果。这五种重要的力量分别是商业周期、利率的趋势、政府对投资和私人企业的整体态度、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以及新发明和新技术对旧行业的影响。这五种力量通过民众的心理或者直接的经济运行作用，可以对股票的价格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复杂且多样化，极难预测，一环紧扣一环，最终形成轰动的局面。五种力量相互影响，结果无法预测，即使单独拿出来分析，我们也难以理解。就以商业周期为例，我们都知道很多商品价格存在的周期，但是知道这些其实并没有用。我们无法预测价格何时到顶，何时到底，只能在事后恍然大悟，价格其实运行在周期之内。更难预测的是新技术、新发明对于老技术的影响。 如日中天的诺基亚公司不会料到自己的帝国会如此快地被苹果手机颠覆，恐怕乔布斯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如果股票价格这么难以预测，我们投资者还怎么进行投资呢？费舍表示，无论市场如何无法预测，所谓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只需要找到市场中的金子，就能够让自己的投资立于不败之地。而成长股就是市场中的金子。那么，如何系统性地找到这些成长股呢？费舍给出了一系列的标准，用来筛选出成长股中的好企业。以下我们来看看是哪一些标准。首先，好企业具有一系列好产品或者好服务，能在至少几年内使得销售额实现大幅度的增长。其次，如果当前的好产品其潜在的增长都已经实现，那么管理层应该有能力和决心进一步开发出可以增加销售额的新产品。这意味着好企业具有很强的研发能力，管理层每年都持续在研发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第三个方面，好企业具有不错的利润率，而且可以通过提升价格的手段持续提高利润率。第四个方面，好企业具有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良好的行政关系，公司高层具有诚实的品格，遇到麻烦会积极处理，而非沉默甚至掩盖罪行。同时，高层会有意识地培养后续的管理层。最后，好企业在成本分析和财务控制方面具有很强的能力。好企业不会依赖股权融资的方式获得资金，因为股权融资会稀释原有股东的权益。第二个部分，让我们来学习一下投资成长股过程中的十不要。在第一个部分中，我们学习了一系列筛选成长股的标准。有时候我们找到了一些股票，对于这些股票是否成为成长股还不太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费舍的十不要原则，通过一票否决的方法来简化我们的决策过程，避免做出错误的选择。这十不要又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前五个不要主要针对于股票本身，后五个不要针对于我们的购买行为。先来看前五个不要。首先，不要买入创业型公司的股票。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影响股票价格的五种力量错综复杂。在同样的负面影响下，大公司活下去的机会要远远大于创业型的小公司。其次，不要忽略没有上市的好公司。很多好公司即使没有上市，却已经口碑在外，被称为独角兽。好的投资人会持续的关注这些公司。第三，不要因为喜欢年报的语气而买入一只股票。如果一份年报的写作笔调和我们自己的写作风格很像，我们很容易因为喜欢这种文风而对股票产生错误的好感，这种做法并不明智。第四，不要因为市盈率偏高就放弃一只股票，因为市盈率偏高不代表股票价格不会继续上涨。费舍的这点建议我们要辩证的理解，如果市盈率已经超过正常的范围，那么此时重仓买入肯定是不合适的。最后，如果看好一只股票而且价格合适，那就应该坚决买入，不要因为蝇头小利而错失大牛股。比如很多人有整数的偏好，希望在整数价格时候买入股票。如果现在股票的价格是51元，我们可能希望在价格到50元的时候买入，结果看着股价一路向上，每天懊悔不已。以上五个不要主要针对股票，后面这五个不要针对我们的操作手法。首先，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投资品种的多样化。普通投资者最多持有10个行业的10只股票，如果数量再多，那就不如直接去投资指数基金了。其次，不要担心在恐慌时期买入股票。每一次恐慌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世界会就此终结，一次又一次的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并未终结，只是我们错过了投资的最好时机。 第三，不要被统计数据迷惑，股票股价新高不代表价格后续会马上下跌，股价处于新的高点和新的低点后，后续会如何，一直很迷惑人的一个情况。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把这种情况作为我们买入和卖出的判断依据。第四，不要太纠结股票目前的价格，对于市盈率没有飞上天的好股票，我们可以不用再太在意目前的价格，采用定期收藏好东西的做法，只要有多余的闲钱，不妨定期买入好股票。最后，不要盲目从众，即使是投资经验相当丰富的专业人士，也经常会出现误判。大家说好才是真的好，在投资市场中并非是金科玉律。读到这儿，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下面我来为大家总结一下。在第一部分中，我们了解到金融世界纷繁复杂，投资成长股可以让我们处于有利的位置，在金融市场中五种重要的力量综合作用，会对股票价格产生复杂的影响。由于没有人能够预测市场的走势，在这种大背景下，投资代表好企业的成长股可以让投资者更容易获得投资方面的成功。通过作者菲利普·费舍的系统性规划，我们看到了筛选成长股的具体方法。第二个部分中，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投资成长股过程中的十个不要。最重要的五不要包括：不要买创业型公司，不要错过有价值的未上市的公司，不要因为喜欢年报的写作风格而买股票，不要担心略高的市盈率，不要计较细枝末节。最后，另外五个不要也会对我们的投资成果产生影响，他们是：投资品种不要过分的多元化，不要怕在恐慌期买入股票，不要被统计数据所迷惑，不要太纠结股票目前的价格，不要盲目的从众。以上就是《怎样选择成长股》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解读了解到市场难以预测，我们可以通过投资成长股让自己获得一定的投资优势，在长期内获得投资成功。之所以相比格雷厄姆的投资方法，我们价值投资者更应该学习费舍，是因为格雷厄姆的方法收益空间有限。格雷厄姆的观点是，一旦企业的股票总市值上涨超过了净流动资产，我们就要将股票卖出，因为之前买入股票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这个时候是卖出股票的最好时机。但是如果我们使用费舍的投资方法，只要持有成长股继续保持良好的业绩，我们就可以长期持有这只股票，从而获得持续的利润。只有当成长股的业绩恶化之后，我们才需要卖出这只股票。从这个角度而言，费舍投资方法可以带给我们更有持续性的收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这本书的全部内容。恭喜你，我们又听完了一本书。每天十分钟，聆听一本书，成长一点点。我是秦科，我们下期再见。